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启示录，我们是第四讲啊。今天的题目叫做宝座前的敬拜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四章跟第五章啊。你们读启示录，你们喜不喜欢读启示录啊？你们
读不懂
啊？有没有比较容易懂的？前面讲到七个教会可能还懂一些哈，后面从第四章开始，因为他讲到天上的事啊，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看到天上看不到，天上都星星月亮太阳啊，可是他讲的是属灵的事，所以第四章一开始他看到天上的有一个宝座在那里，然后那边有天使啊，有四活物，24位长老，然后那边是很荣耀的啊，那边有一场敬拜。那如果你们读启示录哈，有一种方式你可以看啊，因为启示录有时候我们在讲说，我们读启示录到底你从启示录当中看到了什么？很多人从启示录想要看末世哈，世界的末了；很多人从启示录又想要看那个灾难啊、战争啊，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喜不喜欢战争？喜不喜欢灾难？都不喜欢嘛啊。那但是这当中穿插了一些叫做天上的宝座，那边有天上的宝座，在宝座前有敬拜啊，所以如果你从启示当中你可以看到敬拜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就有滋有味，你看的情形就不一样，你会从一种另外一个角度看啊，你会发觉那个所讲的我们讲的灾难或者征战，我们一般讲到灾难征战是讲到七印啊，对不对？七号还有七碗啊，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附带的，它不是主要的。我们常常是读启示录的时候，大家就想去看到底什么叫七印，什么叫七号，什么叫七碗，去解释了半天啊。你们有没有去研究这个？可能有些人也去研究去听，你会发现越研究怎么样？越迷糊了，对不对？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封住的未来的事情，本来我们都不知道，然后讲说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啊？但是如果你从这当中啊，所以我说我们要看的时候，从这当中你看那个敬拜，我们喜不喜欢敬拜？
喜欢。
主日的时候，对，我们有敬拜赞美的。你知道圣经当中旧约很多敬拜，对不对？在诗篇里面，新约有没有讲到敬拜？你有没有从马太福音看到敬拜？有没有从罗马书看到敬拜？可能有，但是很少，对不对？讲到敬拜最多的地方，你要怎么样敬拜？你要讲什么话？你要怎么祷告？你看，大部分都在启示录。最近不是有很多诗歌，大家有没有唱过诗歌？什么啊？天上的宝座啊，在神面前的敬拜，从宝座前留下来的什么什么？这个其实他们所引用的那些诗歌，你注意看到哈。很多的敬拜诗歌所用的大部分是从启示录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说读这书的人怎么样是有福的啊，然后又照着他去行的，所以他是一个敬拜，很多的敬拜我们如果不懂敬拜，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哎，这个敬拜好像你也稍微懂了一些啊，而且这敬拜当中神让我们看到天上的启示，神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启示，所以我们看的七印七号七晚之前要发生的时候是先有敬拜，有了敬拜之后羔羊才揭开那个七个印嘛，对，我们下礼拜会讲到七印啊，然后七号也是一样啊，那七号之前也是有个敬拜，然后七号完了之后又有一场敬拜啊，然后之后呢，哇，还有在玻璃海前的敬拜啊，然后之后带下七碗啊，那个最后幕后的大灾难啊，然后之后呢又有一场敬拜啊，那敬拜讲到是天上的这个婚宴，羔羊的婚宴，有哈利路亚，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利路亚合唱？哈利路亚合唱，韩德尔写的，对不对？他根据什么写的？就是根据启示录啊，有没有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对不对？讲哈利路亚，那从哪里来的？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哈利路亚？圣经上唯一讲到哈利路亚就是在启示录，旧约也讲到哈利路亚，但是旧约我们中文圣经不是讲哈利路亚，是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哈利路亚的意思是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诗篇104篇后面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我们唱一首歌叫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没有？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是因为它是讲希伯来文，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不到这个字哈，还是让大家看一下哈，那个既然讲到敬拜，在诗篇，大家看一下诗篇 的104篇的最后一节啊，大家看到104篇最后一节很容易看对不对？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然后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个小字，你们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小字？里面写哈利路亚，对不对？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哈利路亚啊。然后105篇也是看到最后一节，对吧？45节，好，最后好使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然后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你可以画一个小字说，哎，这就是哈利路亚哈、啊。后面也是一样，好几个地方都是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06篇的最后一节啊，所以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就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时候牧师在台上讲一句话，下面讲哈利路亚，有没有听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啊。或者有时候我们讲阿门，对吧？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哈利路亚的意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篇特别讲得多。然后你看在诗篇第五150篇，诗篇总共有150篇，对不对？到后面几节的时候哈、啊、你会发现，诶，怎么一大堆都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从146篇你看一下啊，146篇第一节说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不对？哈利路亚，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对，又讲到要赞美耶和华，啊，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啊，如何如何的。第十节，啊，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然后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又是哈利路亚啊，是147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又是哈利路亚，对不对？一直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然后最后一节也是最后结束，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48篇，哈利路亚哈、啊，在天上赞美耶和华，这个就是赞美之泉唱的哈、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从这里面的哈、啊，在哪里赞美耶和华？在神的穹苍上，在各地去赞美他啊！然后愿谁大家都来赞美他啊！最后一节也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然后149篇的第一节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一节也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50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诗篇最后总结的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的哈，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哈利路亚就是这个啊。诗篇讲的好多，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要讲到说要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诗歌多半从诗篇出来的，那是旧约的。可是在新约的话，你会发现要引用这些这个赞美的就比较少了啊。一个福音书也有，但是不多。保罗书信大部分讲一些神学教义上的东西，很少讲到赞美啊。那可是在启示录讲的特别多，而且启示录讲的那个敬拜赞美是在哪里？是在宝座前，是天上的赞美。我们在地上赞美他，对不对？在天上怎么样？天使天君啊，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今天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四活物，什么叫二十四位长老，为什么是二十四，为什么不多一个25个嘛，对，25跟24差不差，有没有差？我少一个啊，20个就好了吧，对，为什么24个长老，它有它的意义哈、啊。记得我们在讲到圣经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意义哈、啊。一天几个小时？24小时，为什么不25个？神量的就是这样子嘛，就很简单哈、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这个哈，最19章。所以真正讲到哈利路亚的这个字哈，在圣经经文上所写的就是在启示录哈。启示录因为旧约我们看到那个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它只是小字说这是哈利路亚，可是在新约才有这个哈利路亚这个字。为什么新约是有哈利路亚这个字呢？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希伯来文的呗。那旧约写成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翻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可是到希腊文的时候，它希腊文那个字就是哈利路亚，念起来就是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是一个全球通用的哈。你在中国讲哈利路亚是什么？中文是什么？就是哈利路亚。你到日本也是哈利路亚啊。像我在这个我回印尼的时候，我妹妹弟弟他们在印尼出生，他们不会讲中文，他们讲印尼文啊。然后呢我到了美国，对不对？然后到台湾，那我回去的时候发现我讲中文他们听不懂啊，然后他们讲印尼文我听不懂，所以我跟他要讲什么？讲英文。 哈利路亚就听得懂。然后我妈妈是讲中文，我跟我妈讲中文，我妹妹听不懂。我妈跟我妹妹讲印尼文，我听不懂。我跟我妹妹讲英文，我妈听不懂。所以我们讲三个语言。那我们都是基督徒啊，我们唱诗歌啊，她唱这个印尼文的，我妈唱中文的，我唱英文的。哎，同样的，哎，这首歌，因为它有改编过的嘛，啊、哦，我们翻译出来，她唱用印尼文唱啊、哦，用中文唱，我用英文唱。你可以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怎么样？都是哈利路亚，都是哈利路亚。所以哈利路亚是什么？全球通用的语言。所以希腊文他就讲到什么哈利路亚，他没有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说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音直接翻出来了。你看第十九章，韩德尔哈利路亚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啊。他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啊。”那他要翻成一个小字，就是要赞美耶和华啊。然后他的判断是如何如何的。然后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啊。然后第四节，二十四位长老四活物就俯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又讲到哈利路亚，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有好几个哈利路亚，所以总共讲了四次的哈利路亚啊。然后第六节，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啊。所以四部合唱哈利路亚，或者说哈利路亚大合唱。所以这个韩德尔有这个启示，就有感动，就唱了那个很伟大的一首这个那个哈音乐剧，就是哈利路亚。连英国国王一听到这个怎么样都要站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哈利路亚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会站起来？因为变成一个传统啊。有人说是英国国王以为说已经结束了，他站起来走了，其实不是哈，他特别感动激动啊，就站起来啊，所以全场都要站起来。所以记得唱哈利路亚合唱，碰到这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站起来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天上在敬拜赞美神，在地上也是敬拜赞美神。圣经上也讲到说哈，神他坐在哪？住在哪里？住在天上，也住在以色列的赞美哈。在诗篇二十二篇，他说他是以色列的什么？赞美为宝座，或者他住在以色列的赞美中。所以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在哪里啊？神就是在我们当中，他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对，在天上的宝座，你会发现天上的宝座，神不是孤单一个人在那边，对不对？旁边什么都没有，旁边有什么？哇，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在那边昼夜啊，不住的赞美他，然后千千万万天使都围绕在他那边。所以他宝座在的地方就是这么荣耀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诶，他就在我们当中啊，他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就在我们当中。你说天使天君来不来？
来，
天使天君也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诶，敬拜赞美，我们在唱的哇，进到那个非常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忧愁挂虑都离开了。为什么？因为神来了，神的同在来了。那天使天君那种气氛是一个喜乐欢乐平安荣耀的一个气氛。你里面有什么心里过不去的东西怎么样？哎，情绪都变好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要赞美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就是你要赞美他。在赞美当中啊，那你们的生命会不一样，因为神就来了，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大家好，你不要老是去看七印七号七万啊，你要看去找找看哈利路亚，你要看宝座啊，天上的宝座。圣经在启示录讲宝座讲好多次啊，讲那个天也讲了好多次哈。所以我们今天看第四章第五章，就是开始我们就进到一个比较奥秘的地方，因为他要讲的是天上的事哈，在天上的宝座，天上的荣耀啊。那整个启示录当中，我们讲宝座前的敬拜哈、啊，总共有七场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它，那我把给大家整理了啊，就在讲义上。所以我们来看讲义哈、啊。今天我们看的有两场敬拜啊，在第四章有一场，第五章也有一场啊，就两场的敬拜。好，我们看讲义哈、啊。那启示录四到二十二章描述了很多奥秘的事，对不对？我们读启示录常常读不懂啊。第一前面几章还可以看一看啊，那到了后面第四章开始就有点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关乎天上的，所以约翰他看到是天上的事情哈、啊。然后还有基督的启示，还有圣徒的启示，教会的启示，得胜的那个十四万四千人的哈、啊，还有什么启示？还有其他的未来的启示啊，像七印七号七万，我们可以说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啊，还有审判。有灾难，有战争等等的啊。 那这些奥秘的事是怎么出来的呢？啊，神是不只是让约翰看到，只是神让约翰看到之前，先让他看到敬拜。所以由天上的敬拜当中，在天上的敬拜当中启示出一些东西出来，启示神的属性，神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先从那个天上的这七场敬拜当中，你先去看，然后再去看后来所发生的，比如说七印、七号、七万，那时候你就比较心里面会有一个底啊，你就不会一下子一跳到那个七印你就懵了哈、啊。什么这个活物当中有一个出来说你来，然后有个骑白马的，然后手里拿着弓，然后他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什么啊？你会比较看不懂啊。那如果你先了解他这个先敬拜当中他要表达的一个是什么的时候，你再看后面他所要引出来的是什么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说这些奥秘的事情是借着宝座前的敬拜给启示出来的，给引出来的哈。那我们也有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启示录是一个揭开了的，是已经让大家知道了，所以只要我们啊能够被神开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看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哈、啊。所以借着宝座前的敬拜带出了七印、七号、七碗，也带出天上地上与末后的征战，还有审判啊，还有灾难，各种的那些未来的事情啊，还有末世的事情也在这当中出现了啊。所以启示录描述总共有七场宝座前的敬拜啊，将神啊，那从创造世界开始，你看到那敬拜到底在讲什么事情呢？你看我们看的第一场敬拜，重要的只是讲一件事情，神是怎么样配得称颂的哈。如果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11节哈。他们在那边敬拜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他讲的很短，对，我们有时候唱诗歌不必唱太长啊，就讲神的创造啊。启示录最后一卷书，那可是第一场敬拜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神的创造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你一定要看创世纪，从神的创造开始，生命从哪里来也是从创世纪啊，是神所赐给人的。那启示录是讲到世界的终了啊，最后要结束，这世界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的生命从哪里开始，怎么样的结束，意义在哪里，也都神都把它启示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看从创造世界开始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哈，你看到世界的末了，后来的敬拜当中他讲了其他很多的事情哈。所以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稍微做个概略式的看一下就好了，以后我们再讲到那个地方我们再细讲哈。所以能参与这些敬拜的人都是有福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写诗歌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哈，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这个哈，有人写诗歌就用这个歌词来写哈。所以那七场敬拜呢，我们看了哈，就是下面一个表格，你看到哈，经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在启示录第4章，第二个是第5章，第三个第7章、11章、14章、15章、19章啊。然后敬拜的对象，看到有时候有一些不大一样啊。你看第一场敬拜的对象就是神啊，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那你就知道这是讲的是神。可是第二场敬拜你会看到，哎，把这个什么哈、啊、敬拜是怎么样俯伏那坐宝座的，我们讲坐宝座的就是神哈、啊、还有羔羊，坐宝座的和羔羊，你注意到哈、啊、如果你看到在第5章，这第二场的敬拜哈、啊、第5章的第13节，你看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谁啊？归给坐宝座的，然后呢和羔羊。所以前面是只有坐宝座的，这边是变成坐宝座的和羔羊，你看那个对象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看一下，在第三场敬拜也是一样哈、啊、神和羔羊，那之后呢对象都是神哈、啊、因为有时候是羔羊带着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在唱诗歌，不只是天使天君跟我们唱，有时候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耶稣也带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也讲到说，耶稣他现在在父神的右边，与主与父同坐宝座，对不对？但是他也为我们代求，所以有时候他也从宝座下来啊，也跟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一起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后面的几场敬拜当中，其实在称 敬拜赞美神，但是它的内容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敬拜者啊。敬拜者第一场敬拜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啊，那没有其他的啊。那第二场敬拜，你看到四活物、二十四长老，还有天使，哇，千千万万天使，好多好多。还有呢，天上地下啊，地底下的沧海里，所有一切的被造的物，所以我们叫就是万有啊。那没有提到人啊。那第三场的时候就有人了啊。你看在第三场的敬拜，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有天使，还有什么？从万民、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啊，你看到哎，人开始参与在当中，所以为什么人会参与在当中呢？是因为开始他所讲的不是创造了，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救恩，对不对？救恩我们有没有份？我们也有份哈。那天上的地上那些万物跟救赎有没有份？也是有份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我们讲到说他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对不对？不只是使神与人和好，对不对？也使什么？万有都与神和好了，对不对？所以万有要不要赞美神？
要。
所以你听到这个早上有鸟叫的时候，你看那是在干嘛？在赞美神。你不要说吵吵啊，我要在睡觉。你要起来跟他一起赞美哈，闻鸡起舞，对不对？啊，所以天上地上的所有被造之物都要赞美神。所以你读到在诗篇有没有啊？天上的天要赞美神，对不对？然后所有地上的花草树木也要赞美神。所有被造的都赞美神。如果你知道这个它这个意义的话，你就知道，因为启示录也是在这样说的啊。所以你看到启示录或者诗篇讲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啊，神创造的原则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都是一样的。然后第四场敬拜是指的只有二十四位长老啊，然后第五场敬拜你看到有十四万四千人啊，他们唱新歌啊，我们是不是在这当中啊？希望也是在这当中，十万四千人，我们会解释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得胜哈、啊。然后第六场敬拜是讲到得胜者哈、啊，他在玻璃海，那些胜过谁呢？胜过兽和兽印记的那些人哈、啊。我们会读到十三章的时候会提到，有一群人他们会跟这个兽征战，兽强迫我们去拜他，对不对？那很多人就受不了去拜他了。有没有人不拜的？谁不拜？赶紧说我不拜、啊、我不拜兽、啊、只有名字被记在生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就不会拜他、啊、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我们信主的、啊、有神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会拜他，当我们不拜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胜。所以在第六场敬拜当中你会发现、哎、在那边唱诗歌，唱的是什么歌呢？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啊、什么叫摩西的歌羔羊的歌、啊、到时候我再解释这什么意思啊。那还有最后的哈利路亚那个大合唱哈，是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还有天上的群众啊。那时候我们在哪里了？我们可能就在天上啊，我们不只在地上，我们也在这当中一起参与。只说天上有大声音说啊，好像大雷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好像什么哈，所以包含了天上的天使天君，也包括那些得赎的圣徒，十四万四千人都在这当中啊。那目的也不一样啊，第一场是讲到神的创造，第二场呢是讲到羔羊的救赎。今天我们看的就这两场啊。那接下来呢会讲到神和羔羊的救恩，然后也讲到审判。在审判之前啊，有个敬拜，在敬拜当中，你不要以为说在敬拜的时候都说神啊我爱你我爱你，那也有敬拜讲到说哇神啊你公义的时候到了，你要审判的时候到了啊，那些连大带小得奖赏的时候到了啊，也在宣告神的审判啊。那第五场敬拜的那个十四万四千人唱的歌哈、啊，他并没有讲到他唱的内容是什么，只是新歌啊。所以新歌的话就是没人听懂到底唱什么哈、啊、只有唱歌的只有会唱新歌的人才知道啊。所以你要知道内容的话赶快学新歌，学新歌之后你就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啊。那他主要是在表达说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当做出售的果子哈、啊、讲到十四万四千人是跟随羔羊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有没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意义，因为到后来有一个叫做末后的征战，末后的征战是羔羊跟兽啊有个征战，那个敌基督征战，然后羔羊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然后还有没有人跟羔羊一同得胜呢？有，就是同着羔羊跟随羔羊的哈， 所以你要不要得胜？得胜的方式就是赶快学唱新歌，赶快紧紧的跟随羔羊，不管羔羊到哪里去，你都得跟随他去哈。那这样你就会得胜。那他宣告神的公义哈，是宣告神的伟大。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迎接羔羊的婚宴哈。所以你看启示录好不好？啊，很丰富啊，对不对？你从这当中啊，如果这个看不懂的，你就跳过去，跳到那个宝座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那边仔细看，仔细去揣摩，仔细去研究啊。这当中神会有很多的宝贵的启示给我们哈。好，这个大致上讲的七场敬拜啊，大家有概念了哈，大家回去自己慢慢去揣摩一下啊，去研读。好，那现在我们就看他所讲的哈，从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啊。”有一首歌就是天上宝座哈，就是鸠奇牧师写的。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对吧？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看很多的诗歌他都可以引用哈。所以约翰他观看了，他看到天上怎么样有门开了哈。所以约翰他被圣灵开启，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宝座，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安置在天上，什么？第二节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我劝大家可以学那首歌，学了那首歌之后，你就把这经文就背起来了，对不对？看到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哈，然后众天使长老俯伏敬拜，这边有讲到，那又看见一位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哈。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啊，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所以他看到一个场景是这个样子的啊，实在很难描述啊，很难描述，但是。如果你看卡通片就比较容易一点，看卡通片你要画什么都可以啊。那其实我们知道天上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地上来形容，因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他只能说好像好像好像，但是我们知道说是很荣耀很纯洁，然后很有生命很什么啊，但是他还是把它表达出来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看到的是天上的东西啊。在圣经上有没有提到有谁被提到天上看到天上的东西，天上的宝座，我们看也有几个例子哈，像以赛亚，对吗？以赛亚书的第6章讲到，他被提到天上，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然后其上有撒拉佛在那边侍立。那撒拉佛唱着什么？呼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啊，等一下，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章，对不对？圣哉，圣哉，圣哉，讲了几次？3次，为什么不讲2次？为什么不讲4次？圣父、圣子、圣灵啊！有人说，哎，不可以这样解释啊。但是为什么讲3次？你又说不出来啊。那还有很多，还他那个翅膀有几个翅膀？撒拉佛有几个翅膀？
6个翅膀。
好，那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有几个翅膀？还有4活物哈。如果你看到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都满了眼睛啊、哦。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哈？像孔雀一样哈，那第一个活物像狮子，哎，这个好像比较熟悉，大家有没有很熟悉？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像什么地方有提到4活物？以西结，好，以西结书的第1章一开始就提到，也是天开了，以西结看到那个天上，以西结看的比这个还复杂啊，如果你看。以西结可能头更昏，那这个还比较单纯一点啊。他看到这是一个宝座，然后一个4活物，他们讲的没有太详细啊。然后4活物有几个翅膀？6个翅膀啊。以西结看到4活物有几个翅膀？4个翅膀，记得哈、啊。你看活物又不一样了哈、啊，有4个翅膀啊。那摩西在这个旷野不是做那个约柜吗？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人家说基路伯就是4活物啊。基路伯张开翅膀，有几个翅膀？1双2个啊，1双翅膀，所以那翅膀会不一样啊。那有个地方也提到基路伯，就没有提到翅膀啊。在这个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然后神就在那边安排了一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这当中有没有翅膀？没有翅膀，所以我们看翅膀是有没有到两个，摩西的时候变两个，到了什么以西结变四个，到现在呢变几个？
六个
哈，一定有它的属灵含义，到底是怎么样？看神怎么样给你开启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哈，就是你不知道怎么解释没关系啊，但是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情形啊。我的这个职责就是说，我不一定可以解释出什么东西来，我可能有我的想法看法，你们听听孤妄听之就好了哈。但是我要把这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点让大家知道，所以以后哎，说不定神开启你，让你知道这当中有一些奥秘啊。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对我来讲，我解释这个从没有翅膀到两个翅膀、四个翅膀到六个翅膀，是表示我们敬拜神的那种情形啊，越来越荣耀。在地上敬拜神，地上有没有敬拜神？也有可能刚开始只是献祭哈，杀羊而已。那到了摩西的时候，哎，就开始有了这个你要进到圣所、至圣所啊。那到了这个大卫的时候呢，哇，那个敬拜就是不一样了哈，那敬拜更是到神的面前欢喜快乐。到了天上，哇，那是一个更荣耀的敬拜。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种情形就是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你对神的敬拜也越来越深，也越来越荣耀啊。那所以你在以赛亚书看到的是撒拉佛啊，在以西结看到叫做基路伯。什么叫基路伯？什么叫撒拉佛啊？我又不多解释了啊，反正就是属于天使的一种啊，那都是很荣耀的天使，有人说是天使长啊，但不管怎么样，那他就是在神的面前侍奉神的，护卫神的荣耀，护卫神的圣洁，或者是在神的座位里面去敬拜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天使天君与我们在一起，然后基路伯、撒拉佛也与我们同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因为基路伯、撒拉佛就是敬拜的天使啊，所以你看到天使有很多不同的等级，有的是传福音的天、传信息的天使，有的是征战的天使，有的是服役的天使，有的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你想要做怎么样的天使？敬拜的天使。对，敬拜的天使是跟神靠的最近的哈。所以我们看在天上，在过去我们看到有这些例子哈，以赛亚他也看到天开了哈，以西结也看到了，但以利也看到天开了，他也看到那个宝座啊，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九节讲到有位亘古常在的坐在那个宝座上的啊。所以我们讲到天上的事情是很奇妙的、很奥秘的。所以后来约翰在这个启示当中，他陆陆续续他说，哇，我看见天上有什么，看见天上有什么啊，看到很多，他看到这个天开的情形比其他的都多哈。所以我们一般会把启示录讲的都是讲到天上的事情啊。好，那天在启示录当中共出现了有50次啊，那它代表是神的居所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为什么那么不容易读，因为它都在讲天上的事啊。然后那里有神的宝座，也宝座也表示他在那里做王掌权。你知道宝座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家里是谁做宝座的啊？宝座的意思就是你那边做王掌权啊。那神让约翰看见天的异象啊，他就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被提到天上，不是神只是叫你来这边到此一游啊，那这边拍拍照片你就回去也好，回去炫耀一下，不是，他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啊，要启示给我们。所以其实神就把天上的启示告诉了约翰啊。那这边讲有门开了哈，有时候我们讲天开了的时候没有讲到门，对不对？门天就开了啊，可是先生有门哈。那门的意思表示说人是被邀请哈，然后与神相遇哈。那如果碰到一个贵重的宾客的时候，你要开一些是开中门，对不对？然后是不重要的，然后走小门、侧门，对不对？然后是还有走后门的。但是我们讲有门开了，就表示说，哎呀，这个很正式的哈，神有一个特别的启示要在这当中。那我们也看到雅各也梦见过神哈，当他梦到神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地方伯特利，对，他就那边浇上油，他说，哇，这是天的门了啊，我在这里看到神了啊。所以我们讲到跟神相遇的那个地方，就是当我们通到天上，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去，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讲到说天国？对，天国有没有门呢？你们要进窄门，对不对啊？然后我就是门，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一进去的时候门都是为我开的？有没有人要进去结果呢 结果你接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啊，有人就进不去了啊。所以圣徒我们可不可以进去啊？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有钥匙，有天国的钥匙，神要把天国的钥匙给我们。好，天国的钥匙哈，这个是耶稣跟彼得讲的。好，我将天国的钥匙给你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有了这个天国的钥匙，我们就可以进到天上，有权柄啊。其实这个钥匙不是别的，是谁？就是耶稣哈，耶稣就是门哈，耶稣就是那个钥匙。然后他听到什么吹号的声音啊？那先前呢，约翰也听到吹号的声音啊，他在拔摩岛的时候，有没有？当他看到那个人子的异象的时候，他最先听到说话好像吹号的声音，所以这吹号表示很大声，哇，天上好像说话很大声哈。所以我们说话大是很大声还是很小声？我们都轻声细语，怕吓到你的。可在天上讲话都哇，都是像吹号一样哈。吹号在属灵上的含义就是警示，我就是让你听到，可以传得很远，对不对？啊，不吹号的话，你就什么声音你都。啊，无所谓哈、啊。可是吹号你就说，哎，有事情要发生了哈、啊。也，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经上不讲到吹角节、吹号吗？每个月的初一的时候也要吹号，说，哎，现在是初一了，你要注意啊，什么什么的哈、啊。打仗的时候也是吹号啊，所以吹号的声音就是在提醒哈、啊。然后我们也看到神他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哇，也有那个闪电雷轰，对，还有脚伸脱的圣场啊。所以这个神。吹号有很多它的意义啊，就是当神要跟人相遇，神要说话，神要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是借着吹号来表达哈、啊。那他也看到天上的宝座哈、啊，约翰看见那坐宝座的，那宝座在新约圣经出现了62次，其中有47次是在启示录，你说重不重要？很重要哈、啊。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多看到这个，你少看那些七印、七号、七万那个东西的，你会发现。启示录真的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被那些我们看起来看不懂的那东西给吸引住啊，那你就会很多人就说啊，越读就越不知道不知所云哈、啊。但是你越看到这些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说，哎，我好喜欢读启示录哈、啊，反而那些七号七晚就从你眼皮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可有一天忽然发现，哎，我好像懂了这个什么叫七印七号七晚啊。所以你先懂这些哈、啊，神要给我们启示那个东西的时候，这些。好，那些奥秘难解的东西，哎，也许神就开启你，让你可以明白哈。所以记得宝座出现了很多次，所以你每次看这个的时候，你要把宝座画一下，画一下，你的圣经就画的很漂亮啊，很多颜色在这里啊。那耶稣他是与父同坐宝座，对不对？他现在是跟父同坐，坐在父神的右边啊。那这个圣徒啊，将来是不是要跟主同坐宝座？也要哈、啊，刚我们才读的3:21哈、啊，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啊，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所以你看这个当中哈、啊，我们与父同坐宝座，耶稣同坐宝座，哇，你也跟他同坐宝座，我也跟他同坐，大家都跟他同坐宝座，会不会有点挤啊？好像有点挤啊，老大只有几个？老大就有一个啊，你要不要做老大啊？你要不要做老大？你敢做老大，老大知道你要做老大，你就很惨了，对不对啊？可是神要不要我们做老大？我们要做长子，对不对？我们是怎么样跟他同坐宝座，怎么样跟他同坐王？王就一个啊，对不对？我们跟他同坐王的意思是怎么样？我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对，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在讲到说哈、啊，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所以将来呢，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不难啊。所以宝座还是很宽的，对，你不要在那边让位，不需要啊，你大方的那边坐啊，因为我们将来就是要跟他一起同坐宝座啊。然后我们看坐宝座上的是谁呢？这边有讲到圣哉圣哉啊，四活物他们昼夜不住地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所以圣经上讲到好几次，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之前有没有讲过？之前有哈、啊。如果看到在第一章啊的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有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现在又再一次说了。 那耶稣也在讲到他是那昔在今在以后那首先末后的哈，所以其实讲的就是一个讲到神的永恒啊，他的全能啊。那他又说做宝做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如果你看到第三节哈，碧玉跟红宝石都是属于那个宝石的一种哈。那碧玉是绿色的，红宝石是红色的哈。那这个呢，如果你看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提到哈，以色列的大祭司他有一个胸牌，对，胸牌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12个名字刻在上面，然后每个支派有一个宝石，你注意到哈，然后从第一个是什么什么，第一个是，所以第一个他讲的就是那个碧玉，到后面呢这红碧玺就是红色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到他好像碧玉又像是红宝石的意思，就像是他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讲到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讲到他是首先呢他是末后的啊，其实在这当中有他的含义，表示他是一个永恒的哈，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然后这边也提到红围绕着宝座啊，你们大家看见过红吗？对不对？那圣经上有没有提到红？什么地方提到红？一个是挪亚，神跟挪亚立约，代表什么？我跟你立的叫做永约，是永远的约。我们立约对不对？我们先立约什么？这个可能一个契约对不对？啊，那或者婚约对不对？以前人你要立约的话叫做永约，一旦立约了的时候就永远不更改，对不对？一立了婚约我就永远不要离开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红所代表的是一个永恒啊，神跟挪亚立约的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啊，我不带大家看哈，因为那个比较复杂。反正以西结书上面哈，你会看到的宝座的周围有红，所以以西结所看到的跟这个约翰所看的其实是一样的啊。那在光辉的宝座的那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神是荣耀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威严的，雷轰闪电哈，或者是有大雷的声音等等，吹号的声音啊。还有呢，我们也看到在这当中有神的慈爱。神跟挪亚立约的时候，意思是告诉他，我保证我将来不用洪水来灭你们，因为过去神曾经用洪水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是显出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跟审判。可是之后呢，神又显出他的慈爱，所以我们从洪当中看到那个洪吗？对不对？看到神曾经审判过我们，我们是个罪人，可是后来呢，神又拯救我们，保守我们，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然后之后说我要永远爱你啊！所以从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宝座是很威严的，是很可畏的、可怕的哈。但是从这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很慈爱啊。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讲24位长老，你要怎么解释？啊，为什么是24？有几种解释哈，那把几种解释给大家看啊，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哈。那有人说这是长老是天使，你认为是长老是人还是天使？啊，你们可以写一篇论文。有人说是天使，有人说是人啊。那好，我们讲说神是天使，成为长老，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说呢？也有哈。如果看以赛亚书的第24章23节里面有提到哈，他升天使为长老。那也讲到天使有很多，天使有的是护卫的天使啊，或者说每个国家有没有天使，有个保护的天使啊。在这个但以理书不是提到了啊，在以色列的保护天使是谁？就是米迦勒，对，米迦勒。然后他去了波斯，对，波斯也有什么？波斯的魔君，还有希腊的魔君。好，我们讲的魔君就是那种在上空的哈。所以在有些的经卷上面，旁经特别是旁经提到了有很多的天使，各有很多天使有他的名字，每一个国家上面都有天使啊。那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到说，24位只是一个象征的含义。我们讲到解释启示录不是有几种解释吗？哈，有一种叫做属灵的解释，寓意的、灵异的啊。那他说24很简单，就是12加12等于多少？我要算算看啊。这个你不要觉得说这些算术很简单啊，有人考99乘法表哈、啊，以前那个英国的首相康麦隆还是谁啊？人家问他说7乘8多少，他说还在里面算半天，还算不出来哈、啊。后来才很多的老外啊，我们讲到说 欧洲人他们的那个这个九九乘法表不见得有背啊。那十二乘十二，我们一看就知道，十二加十二就是二十四啊，十二加十二二十四。那它所代表的两个十二，十二是代表什么呢？有人说是完全的数目字，但很简单，圣经上比较讲到多的十二是旧约有十二支派，以色列十二支派，新约呢十二使徒哈。你看到后面的启示录的后最后哈，二十一章新耶路撒冷城它的构造。有十二个城门，对不对啊？然后十二个根基啊，那城门上面各有十二个天使，城门的名字是什么？然后根基的名字是什么？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然后十二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所以你看，新约十二加旧约十二加起来等于多少？二十四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新约跟旧约神的子民的组合，新旧约圣徒的组合，有它的道理啊。我们也是要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啊，圣经上也讲到说，这个神耶稣应许他的门徒将来要跟他一起同坐宝座。那另外还有一种解释哈，就是立位祭司立位人。你看到历代志上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你们喜不喜欢看历代志？很多人说不喜欢看，但是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啊，不必看太多了。你看总共有几班，数数看。不必看，后面他告诉你二十四班哈，二十四班的祭司，我们不是在讲到撒加利亚那个约翰的父亲，施洗约翰的父亲呐、啊？撒加利亚他按着班次嘛，他是亚比亚班，亚比亚班，哎，在那里就写到他是第八班，好，总共有多少？二十四班祭司，二十四班，然后什么？利未人，祭司是干嘛？祭司是献祭的，对不对？祭司是谁的后代？亚伦的后代。那利未人，利未有几个支派？有几族？有三族，有三族，对不对？利未人要做什么事情？利未人也是在圣殿里服侍，大家知道有没有概念？祭司跟利未人不一样哈。利未人就是帮助辅佐祭司的，啊，辅佐祭司。所以一般献祭的是有祭司，他必须是亚伦的后代。那亚伦也是属于利未族的人哈，利未支派的人哈。但是立位另外有三个族长，那三个族长呢，他就分配，从民数记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配很多的工作，立位人在做圣殿的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他们要这个移动这个会幕的时候，哎，要拆这个帷幕，拆帷幕是有一个族的人负责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负责像圣殿的有些器皿啊，那像那个铜祭坛啊，像洗濯盆这个，哎，是另外一个支派的人，那个族的人去弄，还另外一个是哇那个约柜啊，那个幔子也是另外一个组的哈，所以他们分工合作。所以一般来讲，立位人，我们在讲立位人的时候，他有三条线，加上祭司亚伦，总共有四个，对不对？这个很有意思哈，这跟什么有关系呢？我觉得啊，跟四活物有关系。为什么四活物不是五活物或者三活物？因为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你看呢，祭司在立位的三个加起来多少？就四个嘛，很简单嘛，对不对？都是在圣所，至圣所啊，在那边服侍。跟神靠得很近的，对，就是这四族的人，哎，然后就有四活物，然后二十四长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这个排班的嘛，二十四个祭司排班。你看到这个历代志上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然后二十五章是讲到什么？利未族的。好，我们看那个利未族，历代志上哈，二十四章是祭司的职务，对不对？祭司的职务，我们看到第八班。第十节哈，第八是亚比亚嘛，我们在读路加福音有提到撒加利亚他是亚比亚班里面，你就知道他是第八班。那总共是多少？二十四啊。第十七节讲这是第二十四是什么？总有二十四个班次啊。所以二十四班次的意思就是一天有分成二十四小时，你就知道了啊，他们是可以昼夜不住的轮班。然后立位的名单，如果你继续看下去啊，二十五集、二十五章，也是一样哈、啊，总共有二十四，第二十一节，第三十一节，第二十四是什么啊？所以祭司、立位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样，祭司是做献祭的事情，那立位人做什么呢？你看到他这边分成三个哈、啊，三个首领，第一节，大卫和众首领派亚撒、西曼还有耶都顿的子孙，你有没有看到他讲了三个名字？这三个名字他就是立位三族的代表， 立位的三族是格顺、格辖、格米拉利，好，这三个。那这个是亚萨，他是格顺的，好，然后西曼他是格辖族的，然后耶杜顿他是米拉利族的，好，所以这三个。然后三个他们做什么呢？后面有讲到是他们的工作啊，他们在那边弹琴，第六节啊，他们父亲指教他们，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唱歌、敲拔、弹琴、鼓瑟、办神殿中的事物等等等等啊，然后他们抽签，然后他们就排班。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排了24班，24班的结果是什么？一天有几个小时？如果算24小时，他们是不是昼夜敬拜神？我们现在敬拜神，就是等一下11点钟，半个小时敬拜神。可是，在天上是昼夜不住的敬拜神。我们现在有没有哪个团体是昼夜不住敬拜神的？有没有听过 iHop 啊 ？iHop 那个国际这个祷告中心在 Kansas 一点的那个地方哈，他就这样排班，而且到现在怎么样还是一样，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维持了十八年没有停过，哇，不得了啊！他是一个敬拜团负责2个小时啊，他们轮着。后来也是我听到他分享说，他总共有40多个敬拜团，他们就轮班啊，这样子。所以你看到他们在这边敬拜神的时候，24位长老跟4活物啊，在第9节，第6节哈。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对吗？昼夜不住。所以为什么讲到是24长老跟4活物，就好像是我们在看到圣殿里面所排班的是祭司，还有3个立位人，还有跟什么，跟这个24个班次，他们敬拜神，这个是谁排的？是大卫定的规矩，大卫定的规矩。所以后来大卫在他为神制造帐幕的时候啊，制造帐幕的时候就定下了这样的一个规矩。所以像这个东西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哎，大卫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不是先知？他是先知啊，说不定我们讲大卫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他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从我们圣经上看到大卫是一个典型的敬拜者，那他有很多的启示，等于说他讲的话他都不知道，有时候他做的事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哈，所以我们从一个角度看是神圣灵感动他做了这样子。也许他看到天上，哦，原来天上的敬拜团有24班，下来之后呢，哎，给我派24班来啊，我们一起来昼夜不住敬拜神啊。我们相信是有神的启示在这当中哈，所以24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哈。那24个座位，宝座的座位24个座位，表示与主一同坐宝座哈。然后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他们穿白衣哈、啊，穿白衣有很多的含义。白衣所代表的是圣洁，大祭司、祭司哈、啊、所穿的那个祭司袍都是白色的细麻衣啊。那也看到天使，还有我们讲到圣徒哈、啊，圣徒都穿着白衣来赞美神啊。啊，在第7章讲到那个他们的白衣，那个长老中有一位说，这个穿白衣的是从哪里来的？他是用羔羊的血所洗白净的啊。所以之前我们不是有提到有一个教会，你要穿白衣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我们都穿上这个白衣，而且头戴金冠冕啊。你要知道，在圣经上的冠冕有两种啊，有一种叫做 Stephanos， 意思就是 Stephanie 啊，那从这个字来的，意思就是得胜的冠冕。我们以前看到就是说，你如果打胜战的时候，你就带了一个冠冕，那个冠冕不是王冠，你是将军而已，你怎么可以带王冠？你带的那个叫得胜的冠冕，啊，一个带的啊，那用桂冠所做的。那另外一种叫做 diadem 是用黄金做的，那叫做王冠。所以王冠跟这个得胜的冠冕是不一样啊，他们是带的是什么？得胜的冠冕啊。然后他们在那边敬拜神哈。啊，那神坐在天上的宝座，显出他的圣洁，显出他的荣耀啊！那我们知道，神所住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面。那在末世的时候，他要降临在荣耀的宝座。耶稣他也讲说哈，末世的时候，他要跟众天使，然后坐在天上的宝座来临到我们这个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东西，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看到雷轰闪电的声音啊！ 那这个就代表显出神的威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就有这些东西啊。那这些场景也出现在七印七号七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大家去看哈，七印七号七晚最后的第七个的时候，第七个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会看到哇，有雷轰闪电啊，声音在那里。而第七号最后也有这个东西，第七晚也有这个东西哈。那这个代表是末后的一个审判，所以代表神的一个威严跟可畏的。所以宝座我们不只是在敬拜神，神的宝座也是要来什么审判。有没有听过白色大宝座？你喜欢到白色大宝座前？我有点怕怕的。但是哎，宝座又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又是跟神亲近的地方，坦然无惧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可是他又是一个很威严的，是一个审判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哈，宝座有很多含义在这当中。那又提到这当中有七盏火灯哈，那这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之前我们讲到神的七灵就指的圣灵，对不对？好，解释成圣灵，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同受敬拜，他们彼此是同尊同荣啊，也是赐福之源啊。我们可以求圣灵来赐福给我们，我们敬拜圣灵，这些都是对的哈，因为他们是都是在一起的。那这边有提到一个玻璃海，有没有？宝座前有一个好像玻璃海，如同水晶。那玻璃海到第十五章也提到有一个玻璃海，反正得胜的他们就在玻璃海的面前唱歌哈。那圣经上讲到的海哈，所指的是人民群众啊。在启示录十七章那边讲到，那个淫妇坐在大水之上，那大水所指的就是万国万民。那这个玻璃海是有没有波浪？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湖面像个镜子一样的？有没有见过？在哪里？有什么题？有一个叫 Mirror Lake 对吧？镜湖哦。但前面看，哇，那个这水波不兴，没有一点纹路，没有锋芒，然后那个倒影非常清楚，好清楚哈。我也曾经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哇，这个地方好，我去哪里？我去 Salt Lake City 啊 ，Salt Lake City 那边不是有个岛吗？从那边穿过去的时候，发现，哇，这个水波不兴啊，那远山的倒影弄得好清楚。那时候我开车要到那个岛，我说要不要停下来照？我还说等回来再照好了啊。哇，好漂亮！一路上一直说很赞叹，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在岛上玩了一下，再回来想要再照，啊，怎么没有了？又开始起风了。一起风的话，你有波的话怎么样？它就有一个波动在那里。所以属灵上的意义哈。海有时候所代表的是人，对不对？众民。海也代表是抵挡神的势力哈，波涛汹涌，我们讲波涛啊。那这个神让波涛止息，对不对？所以波涛有时候我们讲叫抵挡神的势力。还有一个情形，海有时候出来的是污秽跟污泥啊。在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就讲到说，那个海出来的东西是肮脏污秽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海是代表一个抵挡神的势力。可是当其实抵挡神的势力完全消除的时候，这个海就像是玻璃一样，非常的平静，非常的亮，剔透啊。然后也提到那个兽哈，圣经上有提到那个第一基督兽，它是从海中上来的兽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玻璃海是代表说已经是平静没有波哈，表示决然的降服于神。那这个地方是得胜者齐聚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啊。那他敬拜赞美的这个对象哈，这边讲到说他们昼夜不住的，然后敬拜活到呢永永远远的。敬拜的希腊文叫 proskuneo 哈 ，proskuneo，pros 的意思就是俯伏近前来哈 ，kuneo 的意思就是狗，像狗一样哈，就是完全的对神的表示敬畏的。这个在启示录出现了二十几次，有人说二十四次啊，大概是这么多的这样子哈。那敬拜我们知道只有神才可以敬拜。那约翰在天使告诉他一些启示的时候，哇，他非常佩服那个天使，他就想要在天使面前去拜他。结果天使跟他怎么说？哦，我跟你一样是受造的啊，那你不可以拜我，你要拜，你就要单单的来敬拜神啊。只有神他配得敬拜赞美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只有创造主才配得敬拜赞美。可是撒旦呢，撒旦是被造的，可是他很想要什么？很想要人家去拜他啊，所以也是个对比。所以到后来我们看那个兽强迫人一定要拜他，你不拜我的话我就把你杀了啊。 那四活物，我们讲四活物哈，在神的宝座跟神的周围，他有时候在宝座中，有时候在周围，表示他跟神靠得很亲近哈。在以西结书，四活物被称为基路伯啊，很奇妙。撒旦呢，过去还没有堕落之前，他是什么？他是天使长。在以西结书说他是遮掩约柜的什么？基路伯，他是遮掩约柜，他也是基路伯。所以我们讲到基路伯，他是天使，他是堕落的天使啊。那他本来也是这个在那边敬拜神的，赞美神的。他有精美的骨笛，还有各样的宝石，有四个宝石在给他了啊。可是到后来他骄傲自大，所以他就从天上坠落啊。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也看到撒拉佛在神的面前失利，那约翰看到的是四活物啊。其实这个约翰所看到的四活物跟以西结的四活物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所看到的四活物可以是结合了撒拉佛跟基路伯的特性。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是敬拜的天使，他在神的宝座前，他的目的是干嘛？他就是要敬拜神哈，也带领人来敬拜神。那他这边也提到遍体满了眼睛，眼睛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哈，鉴察，我看到了，我知道 ，I see 哈。那以西结的所看到的基路伯也是一样，好，轮网他是满了眼睛，所以表示他具备属灵的洞察力，有智慧启示的灵。会讲到天的四灵四风，讲到撒加利亚书有提到说天的四个风，就是你到普天下去的，他知道这时候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洞察很多，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你看四活物到后来也跟约翰讲了一些话，命令约翰做一些事情，他也把神的心意给表达出来啊。那四活物的脸面，我们看这跟以西结讲的很像，对不对？都有狮、牛、人跟鹰，可是以西结那个活物，它是有四个脸面，啊，每一个基路伯，每一个活物，它都有四个脸面，所以有四个脸面的那个，我们觉得很奇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不懂你就先放着啊。可是这里的四活物呢，四个活物，每个活物只有一个脸面，一个是狮的，一个是牛的，一个是人的，一个是鹰的啊，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那它所代表的意义我们都知道，狮子代表君王，牛代表仆人啊，人就是指人性，鹰就代表他的神性。这个其实也是耶稣基督啊，他表达出来的。你看四卷福音书就是表达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那六个翅膀啊，刚才讲过了。那他们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啊。那四活物我们刚才不是有看到哈，有七场敬拜当中有六场他都在这其中啊。那他们在歌颂神的时候，他们讲圣哉圣哉圣哉啊，表示歌颂神，歌颂圣子圣父圣灵啊。然后他们本来是有宝座的哈，可是他们在俯伏的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动作哈，在第十节，他不是与主同坐宝座吗？可是呢，他却俯伏坐在宝座前的啊。所以将来我们是不是要与神同坐宝座？是哈、啊。可是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宝座我不坐了，我要干嘛？我要去敬拜神。我们是不是得到冠冕了？哇，得到冠冕了，对不对？你得到冠冕坐宝座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说，哎，对我到底要怎么做？我到底要怎么带？我是在偏左偏右，还是怎么样？那坐的时候要三分，还是要坐这个啊？可以靠背，还是可以舒舒服服这样坐？不是哈，他们在天上，他们所做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不坐在宝座上，他们俯伏坐宝座的哈。他们不戴冠冕，他们把冠冕什么放在宝座前？意思是什么？我们能够得坐在宝座是不是我做的？谁做的？我跟他做的，我沾他的光，与他得胜啊。然后我们能够得到冠冕，也不是我能够有能力去得冠冕啊，是因为他给我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都要把这个归荣耀给神啊。所以他们天上的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们是受造的，他们没有犯过罪的啊，不像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是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们称颂神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意思是我的，我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神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哦、神啊，牧师的神啊，哦，我们敬拜你，不是这样子，要我的哈、啊，表示说，哎， 我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配的荣耀尊贵权柄，你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我有啊，创造了我，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造的这一切都是好的，而且有用意啊。神有没有造恶人？神也造了恶人啊。那那不是不好了吗？可是箴言十六章四节，神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之日所造的，所以神有时候也会用一些不好的器皿啊。那反正就是说，这里这是第一场的敬拜，敬拜的对象就是神啊。那时候羔羊还没有出现，然后敬拜者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敬拜的主题是指的创造啊，因为他们是被造的，他们没有犯过罪，没有救赎。可第二场敬拜呢，你看到他所讲的就是神的救赎。第一场讲神的创造，第二场讲神的救赎啊。那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场的敬拜之前，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手中有书卷啊，里外都写着字啊，用漆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有没有配的？问一问，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沧海里，所有都听到了。可是呢，没有一个配的哈、啊，大家都静若恒尘啊。”就像十九大开召开会议，哎，有没有意见呢、啊？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哈、啊。他说：“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哎，我就大哭，为什么哭？啊，你想想看，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啊。圣经没讲为什么啊？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呐、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漆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宝座中有一个拿书卷的，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里外都写着字，而且用漆印封严了。有没有兴趣要看看呢、啊？要看啊、哦？有谁配？大家都不敢讲，不敢揭开啊。这个常委的名单，想知不知道？最近大家不是一直在猜吗？啊，那只有后来才知道啊。只有谁能够揭开的？只有坐宝座的那一位才能揭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表示这是隐藏的奥秘啊。可是所有隐藏的事情，神都已经启示出来了啊。那可是带来世界的末了的一些事情，还是被隐藏的。这个世界要怎么样终结啊？还有很多神在创造的时候，有造成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看有邪恶这个罪、污秽败坏的事情，要怎么处理呢？对不对？撒旦不是犯罪吗？对不对？犯罪了啊，你死有余辜，对不对？你将来是要到硫磺火湖去啊。那你看人也犯罪了，对不对？你把我丢到硫磺火湖，结果呢，你让这个怎么样啊？让他跟你在一起，这神就不公义了，对不对？撒旦就看了神啊，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让这个罪的，你看我们你的儿子哈、啊，你这些你所造的人，他们也都犯罪了，我就是要看你怎么处置，对？神有没有办法处置？哎呀，糟糕，糟糕，糟糕！我如果说你没事的话，那撒旦就来控告我了，对不对？你看不公平，不公平，对不对？但神有没有办法？神有办法啊！神做的办法就是后来，哎，没人可以做的时候，谁出来？羔羊就出来哈、啊，说不要哭，不要哭。谁？就是那个耶稣可以把这些谜团可以解决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其实一切的启示都在这卷书上，知道哈、啊？所以这都无一缺少，无一缺乏哈、啊，所有的奥秘都在这里面。神的慈爱跟公义要如何调和？只有羔羊，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解开这个谜团啊！那我们看这个书卷哈、啊，这个书卷的这个字哈、啊，在启示录出现了大概有20次，所以也很重要啊！你看有好多的书卷的哈、啊，还有启示录也提到有案卷展开，你们听到哈、啊？案卷展开啊，那个还有个生命册，那个案卷跟那个生命册原文都叫做书卷，都是同一个字。Babylon 哈，就是我们所念的这个 Bible 是从这个字来的哈。那所以这个字也用于生命册，还有幕后审判的案卷。那这书也可以指的耶稣基督的启示。神叫约翰说，你要把这个书，对不对？这些预言写在书上，也是写在这个案卷上面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它表达含有很多，里外呢写的字就是说它是两面的啊。通常有时候我们的写东西是一面，它是两面都写满了字。以西结也看到书卷啊，如果你看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书卷，表示呢它是完全的，没有空格的， 全部都写得满满，你们看到我的讲都写得满满的，没有空格。哪天找到空格跟我讲，我底下我赶快补一下，这是写得满满的啊。那用七印封严了，表示说神的启示都已经完全都已经写在书上。那七印封严的意思表示说，如果不揭开的话，内容就无从知晓，那结局也就无法实现了哈。所以我们看想说，关乎幕后的奥秘是被封住的，直到到被揭开的那一天。所以如果神不揭开的话，就没有人能明白；若神不揭开，这个事情也不会再结束哈。所以我们看有它的意义在这里。那大力的天使呢，我们看这个大力的天使在启示录出现了三次啊，第十章十八章都提到，他每次讲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啊，好像天上地上地底下全部都被他听到了啊，都是要听到他讲的声音啊。所以他向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受造主询问，谁可以打开这个呢？结果呢，大家都没有讲话啊。所以你如果配展开的话啊，你知道这个书卷啊，你不要有事没事去开，对不对？开它是要决定的嘛，一个人生死，你如果还没有事情还没解决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这样，不要做啊。所以它就好像是关乎末日的审判，一旦案卷展开的话，就什么定案了，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讲的说，还没有定案之前不知道是生是死，最好现在还不要开，我不敢开，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大学联考放榜的时候，你敢不敢开啊？这没问题啊，台大医科的没问题、啊你敢不敢开？哦，有时候不敢开啊，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台大电机也没问题。那所以我们讲的说，确定，哎，真有人先告诉我，我到底有没有过哈、哦？所以没有关系，羔羊会告诉你，你已经被记在羔羊生命上，放心啊。所以我们自己都不敢开，就是让羔羊来开啊。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说哈，因为他一开了就决定人的生死，哈，已经定案，就不能够再更改。而且关乎神创造奥秘，还有万物和万有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啊？那都在这卷书上面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书卷，但是是被封住的。那揭开七印呢？哈、啊，因为它是被封住的，像是解不开的谜团，一直悬在那里啊。那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开。那神如果不出马的话，那谁出马？后来我们看到是耶稣。因为神他是一个对无形的哈、啊，他是超乎这一切的，那所以他叫了羔羊，就是他的儿子，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哈、啊，然后他可以做这个事情。那约翰在那边为什么哭呢？哈、啊，是一个怎么样的哭？我觉得就好像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很绝望的时候哈、啊，就像这个事情好像是啊没有办法挽回。圣经上有提到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耶利米怎么样？为他哀哭，哇，这个事情哇，已经好像是已经无可挽回的。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所以约翰以为说这个事情是无可挽回的，我们死定了，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被关在门外了，或者怎么样子哈、啊？那种哭的情景就是我们碰到一个事情好像很绝望的时候就会哭哈、啊，所产生的是一个这个样子。可是长老中有一个跟说不要哭啊，有没有救？有救哈、啊，有解哈、啊，没问题的哈。啊所以他配揭开七印，那跟约翰说话的是长老中的一个啊。但其实圣经上启示录那边比较多的是天使跟约翰说话啊。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长老跟他说话，还有另外一次长老也跟他说话。所以长老叫约翰不要哭，因为羔羊能够揭开七印，他是犹大的狮子啊。圣经上也讲到犹大支派的小狮子啊。那在旁经当中提到弥赛亚，他就是用狮子来代表啊。那大卫的根我们也知道他是大卫的后裔啊，他已经得胜，他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什么啊？而且他来了就是我们的救主啊，而且他也是审判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中保，他也是辩护律师等等的，安心了啊，在十个印也都不怕哈、啊，各穿七个印啊，所以没有问题，他一定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啊。然后就羔羊就来了，我就看见一个宝座与四活并羔羊中有羔羊，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哈、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个羔羊出现了，啊，羔羊这个字在启示录出现了29次，也是很重要哈、啊。那在其他经文代只出现过一次，在原文上来讲就是彼得啊。耶稣叫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个小羊用的只是一样的字，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羔羊啊，不是成熟的羊，是小的羊。 那天国的标志不是狮子，而是什么？而是羔羊。讲我们要跟随羔羊，对不对？羔羊要来牧养我们，羔羊是做宝座的哈，羔羊要来牧养我们，那我们也被称为主的羊哈。那像是被杀过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他被钉十字架哈。他什么时候被杀？他在十字架上被杀，对不对？我们讲是那个是2000年前。圣经上有没有讲到羔羊什么时候被杀？还有提到有一个是讲到在创世之前他就被杀，对吧？在启示录的第13章第8节那边讲，啊，名字没有记在被杀，从创世以来被杀羔羊之生命册上的啊。所以你看启示录的第13章那边讲到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之生命册，对吧？他这个字的翻译不是很好，应该那个创世之前羔羊就被杀的那个啊。因为创世之前是形容羔羊，羔羊什么时候被杀呢？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另外有个提到彼得前书的1章19节提到羔羊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神预先知道了，可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才向你们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不是亚当犯罪了之后神才讲说，哎呀，我要想办法怎么样来救亚当，怎么样来救全人类，哎，想到一个好办法，来，我派我的孩子儿子为亚当舍命，为人类舍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哈，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就预备了羔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奥秘。所以这个神这羔羊他是被杀的，我们不要只是想到说是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才被杀，因为神早就预备了啊。然后有7角7眼哈，角呢，七是代表完全，角是代表能力啊，圣经上也这样说的解释啊。眼睛是代表鉴察，就是你有能力，七是无所不能，然后呢你的眼睛知道无所不知啊。还有7灵，对不对？神的7灵，灵是无所不在，对不对？所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还有什么无所不在，神的最重要的三个属性都在这里面啊。所以羔羊它就是神啊。神还有一个无叫什么？无可奈何。碰到我们人就无可奈何，这是王一平牧师说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啊，全知全在全能啊。然后羔羊就拿着书卷啊，他从神手里拿着书卷，所以这权柄在他那里，对不对？神耶稣也讲说，父把审判的权柄赐给了我，对不对？什么都赐给了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所以他有这个权去展开书卷啊。所以他就取了书卷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更拿着琴和圣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这就是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现在很普遍哈，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经文，一直到有一个活动叫做琴与炉，琴与炉的这个活动之后，哦，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琴。琴代表是赞美，对，用乐器歌唱赞美。炉呢代表祷告，好，我们要赞美也要祷告。好，所以羔羊取了书卷之后，他带下什么？天上的敬拜赞美，称颂羔羊的救赎。所以称颂的不再是创造，而是救赎哈，是由24位长老啊，还有他拿着琴跟香炉，他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后面提到千千万天使，还有谁呢？天上地下一切被造之物一同坐在赞美哈，赞美敬拜那坐宝座的和羔羊。所以你看到说哈，你配拿书卷，配揭开琴印，这边讲他们唱新歌哈。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做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啊，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四活物24位长老还有什么天使哈，啊，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尊贵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哈。天使也在敬拜神。然后我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这一切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事后就说阿们，众长老也都俯伏敬拜。 所以你看到这个敬拜就很长了啊，这第二场的敬拜，敬拜的对象有神跟羔羊啊，敬拜的内容讲的是什么？讲的他的救赎，对不对？宣告啊，神的救赎，他用他的血，他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叫他们做国民归于祭司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上的一个敬拜赞美，他们唱新歌哈，后面也有提到新歌啊。那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唱新歌啊，怎么学你可能都学不来的哈。这是神要把那个歌放在我们里面。通常我们讲唱能唱新歌的，就是当我们得着神的救赎之后呢，这歌就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每次聚会要不要唱歌？要唱歌，唱歌会不一样哈。为什么那个神已经把那个新歌放在我们里面？诗篇四十篇第三节里面讲到说哈，当神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拉拔上来的时候，让我们不自在沉沦的时候，他使我口唱新歌。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啊。所以这边讲到新歌，只有到你能够到天上来唱的这个歌哈。那我们看在第十四章也提到新歌，我们看十四章有提到144,000人哈，讲到第三节，他们在羔羊的面前，他们在宝座前，第三节，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啊。那除了从地上买来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啊。所以当我们被神买赎之后，我们就可以唱这个新歌啊。然后我们不只是唱新歌，我们也成为国民，第十节哈，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我们身上都有神的记号，宝血的印记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神的百姓，而且做祭司。记得祭司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在圣所服侍哈，大祭司知道是圣所，所以跟神靠得很近，而且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地上的祭司，祭司就是祭司，王就是王，他分工合作。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呢，他是祭司，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君王。所以我们就有君王跟祭司的职分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天使在里面颂赞神，也是讲到羔羊是配得啊，讲到七个颂词啊，七就是代表一个完全，在这个颂词里面就代表神羔羊的属性跟他的作为。所以从这些属性跟作为，我们就知道他就是那位神啊，只有神才能够配合得着赞美啊。那最后呢，他们所赞美的讲的话就是阿们啊，阿们就是最后要总结结束的时候就说啊，阿们的一个意思，这是祷告的结束语或者敬拜赞美的结束语啊。那所以从这当中我就可以看到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在旧约有祭司立位人24个班次啊，还有什么？还有以色列人在外面，外邦人敬畏神的人也在这当中啊。将来外邦人也要一同来敬拜赞美神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讲到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表示我们就成为属他的，我们就在他的恩典啊，在他的救赎，在他的很多的这个遮盖之下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哈，其实不难嘛，对。你看到敬拜，你要看到宝座，你要看到这些哈，这看这个就是像看诗篇一样，对吧？读起来就像这样子啊。不过从下个礼拜开始就比较难一点了，下个礼拜我们会讲到七个印啊。但是我们知道七印这当中也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在这当中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记得有两场敬拜，第四章的敬拜还有第五章的敬拜。第四章的敬拜是讲到创造，神的创造；第五章的敬拜是讲到神的救赎、羔羊的宝血啊，等等等等。那敬拜的这个敬拜者也不一样啊。然后讲到神的救赎的时候，羔羊也在这当中接受敬拜。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启示录中提到敬拜哈，它比新约的其他书卷更多啊。敬拜是人表达对神的敬畏、感谢还有爱慕，使人跟神之间没有阻隔，天与地之间就没有距离了。人在地上的敬拜可以被带到天上神的宝座前，那个香，对，香炉可以到神的面前。那与众天使长老一同敬拜赞美神，那大卫他是敬拜者的范例，我们相信他得到神的启示啊，他为神设立帐幕，他安排祭司立位人和有24班次，他昼夜不住的敬拜神，那神应许他要恢复大卫 啊，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经文在阿摩斯书、在使徒行传都提到了哈。所以什么叫大卫倒塌的帐幕呢？就是恢复在神的面前敬拜啊，昼夜不住的敬拜赞美神。所以传福音是重要的，但传了福音之后，人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被带到神的面前，能够敬拜赞美神啊，跟他有一个关系。所以让圣徒明白敬拜的真谛，也借着敬拜来经历耶稣基督的启示，明白我们受造的意义，还有蒙召的目的，就是神与人要在荣耀里，我们会永远的同在。好，
谢谢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